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14章，今天我们读13到17节。我们接纳圣徒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因，就是神已经接纳他们了。在这个根本原因之上，保罗特别举出几个需要注意的原则，并且必须被实行在教会生活中。第一，就是要接纳信心软弱的；第二，就是接纳人不一定要接纳他们的教训；第三，是针对自己，就是要在审判台的光中接纳。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交账，并且使自己受亏损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第四项，就是在爱的原则中来接纳。我们读13节，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，宁可定义，谁也不给弟兄放下半碟人之物。所以是总结前面所说接纳的原则，我们不可以再彼此论断。对于真理有不同看法的圣徒，我们要先接纳，看他是神的儿女，是主内的弟兄姐妹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可以有敞开的交通，讨论关于真理的不同观点，这样才能与众圣徒达到真道上的同归于一。论断是先做了审判，并且断定别人的不是，这样就不再有立场能够与人心平气和的交通与讨论。因此不可彼此论断是教会合一的先决条件。现在保罗更进一步，不仅不要彼此论断，宁可定义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。论断是在事情发生之后产生出来的批评，我们需要更进一步，定义不给弟兄放下绊脚之物，就是我们知道某个弟兄在某项真理上有了偏差，我们就不要刻意去提这件事，使他绊倒，或者更进一步帮他移除会使他跌倒的事物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爱弟兄的心要高过对真理的执着。如果我们爱弟兄，接纳弟兄，就还有机会帮助这位弟兄对真理有更全备的认识。如果我们为真理的缘故使弟兄跌倒了，就不再有机会帮助他了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真理是指一般性的真理，不是基要的真理。在教会历史中，对于基要的真理有过许多的讨论，甚至于产生某些结论是基于当时最流行的神学派别，至终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因此我把基要真理定义为使徒信经，这几乎是最早被公认基督徒都承认的真理。使徒信经有不同的版本，我只采用一个比较通俗的版本，我信神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神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承运，由童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，阿们。我相信真正蒙恩得救的圣徒在这些基要真理上都是一致的。当然，不同的神学派别、不同的教会团体能够在这些基要真理上架构出不同的神学系统。 只要我们学会彼此接纳，就可以有坦诚的交通，公开的讨论，使众人能够在真道上逐渐同归于一。我个人相信，真正的归一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每一位圣徒都要经过基督台前的烈火，烧掉了草木禾秸以及任何出于人意的东西，到那时众圣徒自然能够同归于一。但是在那日之前，我们要学习爱弟兄高于我们所认识的真理。接着我们来读14节，我凭着主耶稣基督确知深信，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，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，在他就不洁净了。保罗就直接给我们一个例子，如何爱弟兄高于所认识的真理。对保罗而言，最实际的例子就是吃。保罗在蒙恩得救之前，他为律法大发热心，不仅自己谨守律法的条文，还勉强别人也遵守。他是个十足的法利赛人。然而蒙恩得救之后，他的神学观念有了极大的翻转，我相信是来自神特别的启示。尤其在他蒙恩得救之后，就独自去了亚拉伯的旷野，在那里有3年之久，他重新读旧约，重新思考拉比的教导，他看到了自己以前的狭隘，也认识了自己以前的自以为是。在神的恩典和启示中，他对于食物洁净的条例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因此他说，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，凡物没有不洁净的。我有几分相信，他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之后，就重新思考耶稣在地上尽职时的生活行动。耶稣带着门徒们不守安息日的条例，并且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。耶稣应马太之邀去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，甚至于被法利赛人定罪他是贪食好酒的人。现在他蒙恩得救之后，他确定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才是神命定人应该过的生活，因此他摆脱了过去狭隘的宗教观念。他很有把握地说，凡物都是神造的，本来就都没有不洁净的，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，在他就不洁净了。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，食物本身没有不洁净的，而是人的心决定食物是否洁净。举例来说，在旧约的饮食条例中，猪是不洁净的。如果你的信心够坚强，认为百物都可吃，你就可以吃猪肉，因为凡物只要在信心中带着感恩的心领受，就是洁净的。但如果在你的心中觉得猪还是不洁净的，你就不要吃，勉强吃了就会使你的心中不平安，你就必须借着认罪祷告除去不平安的感觉，才能够恢复与神的交通。保罗的这一个发现，把不洁净从实际的物体转变成为我们的良心。凡是让你良心觉得不平安的食物，就不要吃。我们也可把食物扩展成任何事。凡是让你良心觉得不平安的事情，就不要做。因为良心是人最重要的保护，是灵与魂之间的通道。当良心有亏，我们就失去了与神的交通，因此我们不能逆着良心而行，要随时保持良心的清洁。当然，每一个人良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良心也能够随着生命的长进而被扩大和加强，而越过物质的层面，达到属灵的层面。接着我们读15节，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， 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，基督已经替他死，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。保罗继续食物的例子，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，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了。如果你的信心刚强，觉得百物都可吃，甚至连血也不忌口，你和一个弟兄出去吃饭，这个弟兄认为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会议的结论就是雅各所说的，在使徒行传15章29节，就是境界祭偶像的物和血，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，这几件事你们若能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，愿你们平安。这个弟兄认为血还是不可以吃的，如果你在他面前大吃鸭血汤，这个弟兄就以为你犯罪了而为你感到忧愁，这样你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而行了，你把半碟之物摆在弟兄面前，使他因你而跌倒，你就不爱弟兄，使弟兄跌倒了。爱是在凡事上求别人的益处，为了弟兄不喝鸭血汤又算什么呢？爱就是要积极成全别人，并且愿意牺牲自己。耶稣就是为我们的罪才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，使父神看到耶稣的血而能称我们为义。这个弟兄也是耶稣流了宝血才买赎回来的，基督已经为他死了，你怎能因着食物叫他败坏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一定要有保罗的眼光来看我们身旁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出了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每一个都是天父的心肝宝贝，我们怎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败坏了父所呵护的宝贝呢？有时候对于身边的圣徒，我们还会维持一些礼貌性的距离，不会去冒犯，但是对于自己的配偶或是自己家中的孩子们，我们都太熟了，以至于忘记了他们都是天父的宝贝，有时候还会以爱他们之名而放纵自己的肉体，像要求太多了，管教过分了，这些都不过是我们肉体私欲发泄的借口。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，每一个小子都是基督出的重价，都是天父的宝贝，我们不能够因为食物或者其他事物使他们败坏。接着我们来读16节，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。不可叫你的善就是你所知道的真理，就像前一节所说的，你知道百物都是可吃的，却不顾及其他弟兄们的感受，在他们面前大吃他们认为不洁净的食物，使得他们觉得你不对，结果就因为你不按着爱人的道理而行，使得他们说了你的坏话而犯罪，你就败坏了身边的圣徒。保罗在这里又把教会生活中的和睦提高了一个层次，按着真理说，我们都是自由的，因为真理能够使人自由。不过保罗提醒我们，在我们享受这些自由之前，要先考虑爱人，不要让我们的自由成为别人的绊脚石。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教会中个性鲜明的圣徒，他们敢爱敢恨，经常特立独行，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，对于老练的圣徒，他们不至于成为难处，但是对于教会中年幼的圣徒，生命还幼稚，真理还不全备，就经常会因这些人的言行而被绊倒，将来在基督的台前交账时，这些亏欠也会被一一显明。相信耶稣基督不仅是得到永生，还要在我们有生之年让这永远的生命 来改变我们，重组我们的性格。到了审判那日，我们不能再说我生来就是这样，主就要问，那我们得救之后这么多年，我们的改变在哪里呢？接着我们来读17节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这一节是这一章中最重要的经文，保罗把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连上了神的国度。神的国是神的权柄管制的范围，万物既然都是神造的，宇宙万物自然都是神的国。然而因着人的堕落，撒旦进来篡夺了神的创造，成为世界的王，以至于神的权柄不能够自由的运行。耶稣的救赎计划就是要产生新造，并且在新造中神的权柄可以通行无阻。因此今天的教会就应该有神国度的实际。基督是头，圣灵有绝对的主权。保罗讲到教会生活最终就是要连上国度的生活。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，吃喝是地上生存最重要的事，这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命，但神的国不在于吃什么喝什么，因此我们不能因着吃喝的事来分裂神的国。吃喝也可以扩展成为我们在地上依赖生存的各样事物，比如说种族、地域、文化会带出不同的吃喝，社会地位、教育背景、权势、财富也会带出不同的吃喝，而这些东西都不属于神的国，不能进入教会生活中。神的国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。照着原文，在圣灵中是一个修饰语，放在句子的最后，因此我们也可以翻译成为在圣灵中的公义、和平和喜乐。公义、和平、喜乐都是来自圣灵，而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，只要我们的良心清洁没有亏欠，我们自然能够接受圣灵的供应，而认识什么是从神而来的公义、和平和喜乐。这三项是有一定的顺序，公义是对着神的，神是义的，义是神的属性。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对了，我们就完全与神的公义合拍了。当我们与神的公义合拍，我们自然能够与人产生和平。和平的先决条件是公义，不合乎公义的和平不能持久。神的国是永远的，神国中的和平也是永远的。向神公义的人自然能够与人和平，和平是对着人的，喜乐就是对着自己。一个向神公义、向人和平的人，一定是一个喜乐的人，并且这是从圣灵中而来的喜乐。吃喝只是满足人感官上的欲望，这种快乐不能够持久。真正的喜乐是来自圣灵，一方面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另外一方面又与人建立和平的关系，我们才能够有满足的喜乐。喜乐应该是每一个圣徒的标志，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应该是一个喜乐的生活。圣徒们个个笑口常开，对人满了接纳与包容，以至于圣徒之间总是和睦，彼此帮补。公义是教会生活的根基，这公义不是来自人，而是众人都在基督宝血的遮盖下蒙神称义，并且基督的美德被彰显在教会生活中。弥迦书6章8节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。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。教会生活中如果充满了这些美好的事物，不认识神的人来到我们当中，就要说神真在你们中间了。公义、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，正好是教会生活过渡到国度生活中最重要的三件事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保罗的教导，我们要在爱中彼此接纳，不仅不能够论断人，还要在爱弟兄姐妹的心思中不留下半点人的事物，并且学会帮别人挪去拦阻，让教会生活中充满了向神的公义、向人的和平，以及自己满了从圣灵而来的喜乐。这才是一个真正吸引人的教会生活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彰显神的公义，与我们周围的社区满了和平，每一个圣徒都满了圣灵的喜乐，让教会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，能够吸引人来到教会生活中，同享受神美好的供应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